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88篇，见证的贵，第五。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继续的来看见证之贵的意义，尤其是贵上的施恩座在我们属灵经历上的意义。在前面的信息中，我们已经看见约柜连同坛上救赎之血的施恩座，乃是住在我们灵里这位基督的一幅图画。我们来看第17方面，是打开通往生命树的道路。虽然25章17到22节里的记载很简短，但它却包含了很长的历史背景。在永远里，神为着完成他永远的旨意，以人为中心创造了诸天和地。根据撒迦利亚书12章1节，神铺张诸天，建立地基，并且造人里面的灵。人的灵乃是接受神、盛装神的器官，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人就需要一个灵来接受神。在神把他自己分赐到人的灵里以前，撒旦从中打岔，抢先把他自己注入到神所创造的人里面。人吃了善恶之树的果子，撒旦就进到人里头。在罗马书5章、6章和7章里，内住的罪就是说到把自己注射到人里面的撒旦。罗马书5章12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伊甸园里的生命树表明，神的心意乃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来做人的生命。然而神知道他的仇敌会抢先把他自己做到人里面。另一棵树叫做善恶知识树，就是指明撒旦这个邪恶的根源。人吃了这棵树，就中了撒旦的毒。事实上，撒旦就成了堕落之人的邪恶性情。人吃了知识树，堕落了，神就把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封闭。创世纪3章24节说，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在启示录里，我们又一次的读到生命树。启示录2章7节，主耶稣这样宣告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示录22章2节、14节和19节都说到生命树。14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这些经文都指明有件事情发生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又开启了。谁开了这条路呢？这条路是怎么开的呢？是什么时候开的呢？希伯来书10章19节和20节里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那里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条活的道路就是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借着耶稣的血已经打开了。这条打开的路现今成了我们进入至圣所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借着基督救赎的血又可以重新享受生命树了。有一位著名的圣经教师说，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都是不寻常的树，但他只能说这么多，因为这两棵树已经不存在了。照着这位圣经教师所说的，这两棵树已经挪开了，但是照着圣经来看，生命树是要存到永远的。1900年前，主写信给那七个教会时，就应许得胜者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如果这棵树不再存在，如果这棵树挪开了，得胜者怎么可能吃它的果子呢？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的信徒又如何能够就近它呢？今天许多信徒有宗教、有伦理、有道德，但在他们的经历中却没有生命树。 就他们而论，生命树似乎不存在。哈利路亚，我们有生命树，我们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也享受这棵树上的果子。我们赞美主，借着基督救赎的血，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回到生命树跟前。如果我们要合适的欣赏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就必须了解这个历史的背景。第十八方面，在至圣所里享受做约柜的基督。假定一个到底的罪人有一天听见了福音，悔改承认他的罪行，也信了主耶稣。他悔改认罪相信以后，神就与他相会，他也与神相会。不仅如此，作为约柜以及约柜各方面所预表的基督就进到他里面。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乃是为了救赎的羔羊，但他进到信徒灵里的时候，不但是羔羊，也是约柜。今天由于大多数基督徒有限的认识和许多不完全的福音，他们只知道基督是羔羊，很少人认识这羔羊在他们里面已经成了内住，并带着许多奇妙方面的约柜。我能够所见证说，我丰丰富富地享受基督做约柜，对我来说，作为神见证的基督，乃是一个宝贵的容器，里面藏着神的图画，它也有一个带着冠冕的盖，这冠冕乃是基督的顶尖的部分，救赎的血已经弹在这顶尖的部分上。不论我有多少的软弱和失败，不论我犯了多少的过错，我仍然能够享受基督，因我是站在宝血上面。如果我们缺少正确的认识，我们也许会说我们在血底下，事实上圣经没有说信徒是在血底下，我们有血做我们的根基和立场，照样根据见证的柜连同身座的预表，神也不是在血底下，而是站在血上面。如果我们作为约柜的基督，我们也就有救赎的血。我们在基督的身座上与神相会的时候，没有话语能够描述我们所经历到的荣耀。虽然我们没有悟性或言语，但深处却有平安的感觉，知道我们正在经历荣耀的事。我们与主相会的时候，常常悔改并对他说，主啊，赦免我，我是这么的邪恶，我做了多年的基督徒，可是我还是罪恶的。甚至我们悔改求主赦免的时候，里面也觉得荣耀。一方面我们承认自己邪恶可怜，满了软弱和失败，另一方面我们里面深处却有平安和喜乐。我们外面也许会哭泣，里面却深深觉得喜乐。这种里面的感觉是从宝血以及神在其中做我们相会的荣耀而来的。我们花时间在至圣所里与主同在，他就以一切所事来注入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个事例来说明，一位青年人花一小时和一位名大学教授谈话，他在这样一位教授面前一个小时后，许多东西会从那个人身上注入到这位青年人里面，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不知不觉的就会模仿起这位教授说话的方式来。如果我们花一个小时与主交通，主更要将他自己注入我们里面。我们必须享受基督做我们灵里的约柜，在经历中，我们的灵就是至圣所。每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来到至圣所里的约柜面前，我们眼前有两样东西，就是救赎的血和荣耀的基路伯。因我们有血做根基和立场，我们就在荣耀里与神相会。来到有血有基路伯的约柜面前而没有与神相会，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有经历中晓得，每当我们认识血和荣耀的价值而来到基督面前时，我们就感觉神的同在。即使我们在主面前没有许多话语，他也会注入到我们里面。我们来看第十九个方面，活基督。 最近我们说了许多活基督的事，但我们若没有经历基督做内住的约柜，也没有被他所注入的话，我们就无法活基督。活基督乃是被他注入的自然结果。照着25章22节来看，神不但在避罪盖上与人相会，并且从见证的柜、避罪盖上的二基路伯中间和人说话。每当神与我们相会，他也和我们说话。与神相会而没有他的说话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但被他注入，我们也蒙了光照，我们就知道要做什么，也知道要去哪里。结果我们的生活行动都是照着神的启示，那么我们就不会仅仅活在道德、伦理、宗教、敬虔里了。那些只有宗教行为或敬虔行动的人，没有经历基督做活的约柜。这就是我们说基督与宗教、道德、伦理以及文化许多好的方面不同的原因。基督也唯有基督是活的约柜。我不知道你看见基督做内住的约柜有多少，以及这件事给你的印象有多深。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中必须学习这样来说基督，但因着我们的文化、传统、背景、词汇的影响，我们很容易把它忽略掉。我们也许对基督做约柜有一点享受，但是后来我们又自动恢复到照着伦理、道德、宗教、热心而活了。我们也可能尽力的照着圣经而活，却没有照着已经注入我们里面的基督而活。这种光景是何等的可怜。伦理、宗教、道德、热心是一回事，但进入至圣所享受基督做活的约柜完全是另一回事。哥罗西书1章25节，保罗说到完成神的话，完成神圣的启示。事实上保罗完成的职事就是把基督做内住的约柜，连同约柜所有的各方面启示给我们。第二十方面，在约翰修补职事里的约柜。然而在这些事上，连保罗的完成职事也不如约翰的修补职事讲论的那样清楚。因着头一世纪末几十年对教会生活所造成的损害，就需要修补的职事。约翰福音开始于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约翰1章14节说，这话成了肉身，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1章29节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基督是神的羔羊，流出他的血来，为了救赎我们。约翰福音17章有荣耀，有基路伯。17章1节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照22节来看，主祷告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24节，主耶稣继续的祷告说，愿我们与他同在他所在的荣耀里。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约翰在他的头一封书信里说到生命的话，说到与父并与子的交通，接着就说，我们若在光中行，就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这些经文里有生命，有血，有交通和荣耀。我们已经指出启示录说到生命树，进一步说，我们读遍这本书就可以看见救赎的血以及带着基路伯的基督。例如启示录1章5节说，基督用他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而5章9节宣告说，他用自己的血埋了我们归于神。根据启示录12章11节， 我们借着羔羊基督的血胜过那控告弟兄的仇敌。论到基督并他的荣耀，我们应当思想启示录一章里基督的意象。这里我们所看见的基督不是带着荆棘的冠冕，而是满带着荣耀的照耀。我们必须来读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启示录，看看这些书怎样的论到基督做见证之贵的每一方面。我们不该对约翰13章里的洗脚和启示录13章里的七头十脚这类的事太感兴趣，而该注意生命、血、交通和荣耀。当然我不否认圣经提到洗脚和七头十脚，然而我注意这些事没有像我注意基督那么多。我们到了新耶路撒冷就会完全的被基督所占有，不是被洗脚、教训或预言所占有。许多基督徒注意这些事过于注意基督做神活的约柜，这是太可怜了。启示录22章1节2节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启示录21章11节说到新耶路撒冷的荣耀时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我们有启示录21章21节晓得，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透明的玻璃。有21章23节我们晓得，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在新耶路撒冷里，羔羊就是神坐在宝座上，从宝座流出来的乃是生命水的河，在河的两边长着生命树，而整座透明的城有神的荣耀光照。我们以属灵的悟性来看这幅图画，就会看见新耶路撒冷乃是经历基督做约柜终极总结的结果。他甚至有一顶帽子，一顶冠冕，就是基督以神的荣耀来照耀。哦，我们都必须有这个属天的意象。我盼望我们都有一个过于人所能描述的意象。我们都必须看见一些东西是过于我们所能描述说结的。如果我们的经历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真实的。我们来看第21方面，基督作为必罪盖。保罗的完成执事和约翰的修补执事都说到基督作为带着施恩座的约柜。在前面的信息中我们看见罗马书3章25节保罗论到基督时，他说神设立基督做必罪盖，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神已设立基督耶稣作为必罪盖，基督是必罪盖，所以他是流出血来并以神的荣耀来照耀的一位。罗马书3章25节翻作必罪盖的希腊字乃是希拉斯特利恩，它是指挽回的地方。因这缘故，希伯来书9章5节用这个字作为约柜的座与盖，其实是译本在出埃及记25章17到22节和利未记16章12到16节也用这个字做约柜的盖。希伯来书2章17节保罗用希拉斯哥麦这个字，意思是平息，借着满足另一方的要求来调停一方，因此就是挽回的意思。根据希伯来2章17节，主耶稣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满足神对我们公义的要求，而使我们与神和好。约翰一书2章2节和4章10节都是用希拉斯摩斯这个希腊字，这个字表明挽回的东西就是挽回祭。在约翰一书2章2节和4章10节，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因此二位使徒，完成的使徒和修补的使徒， 都用了与挽回有关的希腊字。二人都关心与基督做活的约柜有关的事。有时候翻译者对希拉斯特利恩、希拉斯摩斯、希拉斯戈麦这些字眼感到为难。希拉斯特利恩表明挽回的地方，希拉斯摩斯表明挽回记，而希拉斯戈麦是挽回的意思。当一方欠了另一方的债而无法满足该方的要求与条件的时候，就需要挽回。假定第三者出现了，偿还了头一方所欠的，使第二方满意于这项偿付，他就可以在两造之间解决问题。这正是主耶稣所做的，把他自己献上做挽回祭，来解决我们与神之间的难处。我们赞美主，基督不但是挽回者和挽回祭，他甚至也是挽回的地方，就是必罪盖。在这里神满足了，我们也喜乐了。在施恩座上，神能够与我们相会，和我们说话，因此以基督作为约柜的必罪盖，神和人就能够相会，并且在彼此满足的光景之下有交通。两个荣耀的基洛伯脸朝着施恩座，表征基督所做的已经满足了神的荣耀。挽回的血弹在施恩座上，满足了施恩座下神律法的要求，以及施恩座上神的荣耀，因此人的良心就能够有平安。在施恩座下的约柜里面，乃是律法及律法的要求，他暴露我们并定罪我们。不仅如此，施恩座上面乃是神的荣耀，注视并观看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可是神律法的要求以及神荣耀的要求，借着基督都已经满足了。如今我们可以在弹血的施恩座上，在荣耀里与神相会。因着约柜的盖上弹上了救赎的血，罪人这一边的情形就完全顾到了。因此在这个必罪盖上面，甚至在带着他的荣耀遮掩约柜之盖的基洛伯观看之下，神能够与干犯他公义律法的百姓相会，也丝毫不违反他行政上的公义。因为律法及律法的要求被遮盖了，神的荣耀满足了，神就能够与罪人说话，这些罪人也能够与神相合，并且从他接受恩典。因此这个施恩座就等于施恩的宝座。我们注视施恩座上救赎的血，我们的良心就平安了。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而死，血是他死的表记，已经为我们弹在施恩座上，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这时候神也许会问，孩子，你喜乐吗？我们会回答说，父啊，是的，我真喜乐。然后父会说，我比你还要喜乐，我们拥抱拥抱，享受亲密的交通吧。这就是经历并享受基督作为见证之柜上面的必罪盖。基督是约柜并必罪盖，这个意象实在是奇妙，没有穷尽。我盼望听过这样一位基督以后，你会比从前更加宝贵这位住在你里面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不仅仅是羔羊，他也是有冠冕的约柜，有拔尖的部分。他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断的来享受并经历。我们既有这样一位基督，就不可受任何事物的搅扰。神的公义不定我们的罪，反之他的荣耀称我们为义，而且神自己也喜乐了，因神知道我们与他之间的一切事都在和谐中，而且我们可以白白的享受彼此满足的交通。在作为至圣所约柜的基督上面，与神这种亲密的交通，结果乃是我们被神所注入。我们这样接触神并被神所注入，就与先前不同了。 最终我们进到至圣所里，一次又一次的被注入，我们就会变化成为透亮的，终极的结果乃是新耶路撒冷。这就是经历基督做见证的贵。